请喝茶。供养佛，
供养佛，
供养法，
供养法，
供养生，
供养生，
供养一切众生，
供养一切众生。
所谓布施者，
所谓布施者，
必怀其利益，
必怀其利益，
要为乐布施，
要为乐布施，
后必得安乐，
后必得安乐。
请我是美国佛教会的副会长，代表佛教会恭喜你们新年快乐，事事如意。另外还有很多的青年朋友来参加，我又代表庄严寺的方丈明光法师来欢迎你们。我先给你们讲几个故事。所以佛经里讲啊，先以欲购天，后令入佛子。尤其这个法门呢，也有因缘譬喻，这都是说法，说故事也是说法，当然都是佛教的故事了。在元朝，喇嘛传到我们中国来的六字大明咒，安玛尼巴尼哄，当年济公活佛就是专门念这六个字，他救苦救难也是安玛尼巴尼哄。我想我们念观音菩萨念不惯，就念安玛尼巴尼哄也是一样，但是有的念的灵，有的念的不灵，这个我要说明一下。怎么我念了一辈子也不灵了，他念一句就灵了吗？那看你心里灵不灵，就是心里边清净不清净。心里清净啊，念什么都灵；心里不清净啊，念什么都不灵。我想这句话大家应该体会得到，就心里边不要有杂音。说前两天跟各位讲的观音法门，无论是楞严经的观世音，或者是法华经的观自在，或者是用耳根圆通，或者用眼根圆通，我想到最后啊，就是四个字：缘起性空。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你要了解缘起法、因缘法。缘起之法本性是空的，到最后是不可得的，可以证得二空真如，说因空法空嘛。无论你修什么法，最后的结果都是假名存在，都是假名。是缘起二空，说我佛教里边呢，这个名词大家都知道，都是假名。既是假的，不要认真呢；既是假的，它没有本性。说相也空，性也空，性相二空。那么你了解性相二空，你要先了解缘起这法。一切法都是因缘的，我们开个法会大家来参加也是因缘，因缘不聚你想来也来不了。我想这个无论是哪一种法门，我们把这几个字啊，一定要把它抓住。我想你应该开悟，应该得到受用， 念经也好，念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念菩萨名也好，念什么都好，但是你心里面要干净，心里面要清净，身心都要清净，那就灵了。身心不清净啊，对不起，你念一辈子也灵不了，也没有用，还不如不念。这个很重要，说首先呢，要将我们的身体不杀盗淫，心里边不贪嗔痴，口里边不妄语两舌呢口气语，我想身心都清净了。身心都清净了，那不一定念菩萨，也不一定念佛，就念你自己的名字都可以了，也可以逢凶化吉的。我想这个是道理，大家要把它记住。从前呢，有一个老太婆，她专门念这个六字洪名。她念的安巴尼巴尼牛，那个轰啊，她念个牛，念一半，这个牛字旁还加个口啊，安巴尼巴尼牛，安巴尼巴尼牛，念到后来房子里放光。就证明他心里边虔诚，你念安玛尼巴尼牛也放光，念安玛尼巴尼猫也放光，念安玛尼巴尼狗也放光，你心里虔诚啊，无论你念什么都可以有用。那么后来来个喇嘛经过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个房子里放光啊，一定有异人啊，所以进来看一看啊，一个老婆婆在那里念。哎，玛尼巴尼牛，哎，玛尼巴尼牛。哎呀，他说老婆婆，你念错了，这个不念牛，念个轰啊。啊，这是原来的师傅教错了，教我念个牛，说我念了几十年这个牛啊，现在我才知道错了，我马上改过来，很谢谢你了。哎，玛尼巴尼轰，哎，玛尼巴尼轰，再念的时候就不灵了，房子里放光也没有，光明也没有。后来这个喇嘛在外边一看呢，不得了，说明我喇嘛教错了，原来他念牛念成功了，那么我又跟他改过来，结果又不灵了，然后他又回来跟说老婆婆，很对不起，我教错了，应该还念牛。这他又念安巴尼巴尼牛，哎，光明又来了。这就说明我们念经也好，念咒也好，基本条件要身心清净。注意啊，我们拜佛也好，做功德也好，身心不清净的浪费时间。你要想身心清净啊，基本的条件要多修福啊，不修福身心不能清净，福要修满了智慧就来了，说福慧双修啊，说是福慧二缘，用福来庄严，用智慧来庄严。菩萨度众生啊，是多方面。过去有一个苏东坡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他学问好，晚上就走夜路，赶不上旅店，赶不上客栈，看见有一个住户住家了，那么他就一敲门，里面出了一个女的，女的一看啊，原来是书学士啊，名望很大了。这个苏东坡就说：“我错过旅店，想借你这个地方住一晚。”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说：“你是讲学问，作诗作对，我出一个对子，你能坐上来，我就留你。”你要坐不上来，对不起，我不留。苏东坡一想，这个很简单，你要做旁的事情不行吗？这个做文章啊，做对嘛，都很容易的。他说我出个上联，你对个下联。这个老太婆，这个女的应该不是老太婆了，啊，中年人呢，说我很寂寞。 我住在这里没有第二边，这个窗户都是冷冰冰，说寂寞守寒窗，寡语凝拥寄客欲，说我是寡妇，我的丈夫刚刚死，说我是寡妇住在这里，说寡语凝可不可以借你在这里住，说寡语凝拥允许你记住我在这里。苏东坡一想，说我也不要这个，你请我住我也不住啊，这瓜田李下不能够出这个毛病，他又是寡妇又是一个人啊，他已经说明了这个寡妇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。观世音菩萨用这个道理来折服苏东坡，苏东坡是很功高的，很功高我慢的。另外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，从前有个青年，年纪轻的，打爹骂娘，对父母不孝顺，他这个妈妈最怕，有时候妈妈怕儿子啊，比爸爸怕的还要厉害，他教养不好嘛，对妈妈都被打都被骂。但是这个儿子呢，是信观世音菩萨的，他是拜观世音菩萨的，对他妈妈不礼貌，他对菩萨就不敢。那么他到庙里去啊，拜观音，走到路上啊，遇见一个老太婆，他青年郎啊，你到哪里去啊？青年郎就台湾话，郎就是人呢、啊，台湾管人叫郎啊，虎狼的狼啊。他说：“我想到庙里去拜菩萨。”哎呦，观世音菩萨到你家里去了，你不要到庙里拜，你家里边观世音菩萨刚刚去，说你赶快回去还赶不上。啊，他这有这么好啊？那么他赶快回到家里去，叭叭叭一敲门。他妈妈正在睡觉，一听着这个门敲得这么响，一定是儿子回来了。下边鞋也穿到了，皮袄也穿反了。说当初这个老太婆就告诉他，说你回去看见反穿皮袄倒穿鞋。从这里啊，他对他妈妈非常的恭敬，说你就是观世音菩萨，说观世音菩萨度众生啊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我们求观世音菩萨纯功利主义的不灵。如果说你求发财求做官，那他可能不会观，但大慈大悲他不能给你啊增加你的名利。如果说我想发财，我的钱拿来，我来修庙，到庄严寺来竖大佛像，哎，这观世音菩萨马上就会灵感，叫你发个财。方法太多了。说如果是我想发财呀、啊，做一些个旁的事情，或者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个财你发不到，你最好不要去修它，他也不会管。是，你存着功利主义也求菩萨。他这个悲心发不起来，救度众生的心发不起来。尤其我们修学佛法，不要学这个死法，一天死半般，眼睛也不敢睁开呀，嘴也不敢睁开呀，脚也不敢迈呀。我昨天讲了，被法缚、被欲缚、被七情六欲把你缠住是不对的，被佛法把你缠住也不对的。你有眼睛应该看吧，你有嘴应该讲话，但是要讲正法，不能邪术。从前一个老太婆供养一个师傅， 盖个茅棚闭关。这个老太婆有个女儿，每一餐呢都叫她去送饭，给师父送饭，供养了三年，天天如此。这个老太婆就讲话说，女儿啊，我们供养这个师父供养的太久了，我们应该试试看他修到什么程度，但我们供养你希望你修行吗？他说你试验试验。这一天呢，他女儿给他师父来送饭，饭菜都吃完了，水果也吃完了，那么这个女孩子啊就坐在师父怀里了。当然女孩子不是小，不是几岁的女孩子啊，应该是二八佳人，百般的调戏。他说，师父啊，我这样子你做何感想啊？这老师父就讲，枯木一寒阳，山冬无暖气。说我的心呢、啊、如同一个枯木一样，这个木头里边通了枯木，但是又长在山上那个石头缝里面，根本就没有根，根不烂掉了。说枯木一寒年，山冬无暖气。这个话我想我们在庄严寺应该体会到。我本来我先坐在这里，越坐越冷。我想因为什么这么冷呢？我一想是暖气没开啊，他没有孤寒怕浪费，他说人多了暖气自然会来的，大家都放弃了，这暖气不开啊。说山冬无暖气，冬天山冬最冷的时间一点暖气没有。他听过之后啊，回去就告诉他妈妈啊，如此这般。他妈妈说，明天不供养不送饭，我们供养了三年了，供养一个木头，这个功夫应该不错了，坐怀不乱了。但是在佛教里讲不是这样子，在禅宗里讲啊，死水不成龙，这一潭水是死水，里边没有龙。真正修行的越修越活泼，越修越活泼。说佛法在世间呢，不离世间绝，不要投禅。你要在世界上能够站得住，那你就是佛法。你在禅定里边站不住啊，那你还不如不去修。就是我们呢学佛的，但是这个要有功夫啊，你还没有功夫，以前你就活不起来就不对了。先死，先大死之后再大活。这个话不要听错了，听错了我还有点罪过。先要死，要远离尘缘，远离尘缘，然后你再到世间上来度化众生。否则的话，你根本就没有功夫，你在世间度众生啊，可能叫众生把你度走了。所以是我们修学佛法的，讲很难，听也不容易，有时候听一半听空就忘了有了，听有就忘了空了。应该空有不二，性相一如。我看你们都吃完了，我的话也讲完了，因为我还没加班。我讲到这里，打你们闲岔，那你歇菜。